中阿含二十八经的故事发展，中阿含呢，击鼓的长者是奇迹的好起来，对不对？他奇迹的好起来过呢，他就跟舍利佛分享他过去是怎么样认识佛陀，怎么样建立了他对三宝的信心。他把他的过去的一些跟佛陀的因缘呢，跟舍利佛分享。啊，他第一次见听到佛名呢，是在朋友的家。他去一个另外一个，他是长者，他是有钱人，他去另外一个长者他的好朋友的家呢做客，然后他看到他的好朋友全家出动在忙，然后他以为他的好朋友说，哎，是不是有高官或者是国王要来你家？他跟他朋友说不是。那是不是你们要办婚宴啊？他说不是。那你们为什么忙？全家出动在忙。然后他说，那个朋友就跟他讲说，哦，明天我们要共生，佛陀要到我们家里来。他第一次听到佛陀，全身毛骨悚然，被感动，就是这个曾经有结下佛缘的。所以他就那一天晚上就迫不及待想，我要见佛，我不能等到明天啊，很想见佛陀。所以这是他第一得闻佛名，就很想见佛，急着想见佛。所以呢，把晚上啊，因为他心整个心是明亮的，一直想见佛，把晚上看成是白天，冲出城门。以前的城都有城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佛陀是在郊外的嘛，啊，城外的嘛，然后明天佛陀才会来，所以还没有来。那天晚上的时候呢，他就很想见佛，他就冲出去这个城外了。那在城门的范围呢，当然还很明亮。可是他越走呢，越靠近郊外的时候，越走越森林的时候，就慢慢越来越暗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自己呢也开始怕了。哦，他慢慢开始怕了。不过那个时候，当他开始害怕的时候呢，天人相助，这个人是好人。所以当他恐慌的时候呢，就有天人来相助，而这个天人刚好又是他以前的朋友，他的朋友来的。他朋友死了以后变成天人，所以这个朋友呢，他说我本前是你的朋友啊，因为大目犍连跟我说法，我因为三归五戒呢，身坏命中过后升到四天王天。所以他这个天人呢，就跟他讲，你赶快去，佛陀的法实在是太好了，给他指引，有天人给他指引。哦，所以这个真的是触门遇贵人啊，好人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然后呢，后来哇，真的在天人指引增加了他的信心过后呢，他最后真的见到佛，见到佛的相好，被感动，然后呢，佛就给他说端正法，后来给他说四圣谛得法眼镜。所以他是出国人啊，他是出国人。然后因为他对三宝起了信心，对三宝的护持呢就不在话下了。啊，他很有信心，他说这一群人我一定要护持他们。然后他就讲说，佛陀，你们到舍卫国来啊，我让我呢供养，让我呢照顾你们。佛陀跟他讲，我们人众很多耶，我们人众很多，那你有地方，有这么大的地方安顿我们，共生，让我们下安居，一结下安居至少三个月。你真的有这个地方吗？就这样子呢，因为他对三宝的护持的信心已经升起了，他说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所以他回去舍卫国后呢，就开始去物色一个地方，让建了想要建一个精舍，让这个佛跟僧众可以到他那个地方舍卫国去结下安居，让他能够有机会呢好好照顾佛陀跟僧众三个月。后来找遍了整个舍卫国，看到一片不错的地，结果这个地是谁的？太子的，悉陀太子的。哦，这个太子不舍得割舍这块地，所以百般刁难不卖。哦， 但是因为他是长者，他说你，他说我就有的是钱，结果呢，这个太子怎么样？他说好，你真的要买可以，你就用黄金铺满整个这个奇缘，这块地，你铺满整块地，我这块地的价值就这么高。他以为这样子，太子以为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把长者给打发了。可是他护持三宝的心非常的深厚，然后他也有钱啊，他说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啊，让我铺满这个黄地，这个黄金铺地啊，我都可以付出。结果他真的就去铺了，满地黄金啊，齐多太子被他吓到了，什么人？值得你这样子去付出啊。后来他就跟齐多太子讲佛陀的种种事迹。齐多太子讲啊，这么好的人不行，我也要有份供养。哦，可是他用什么供养啊？他说那个这个太子有点狡猾，他说地是卖给你了，可是地的树，这地上的所有的树还是我的，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供佛和僧众，所以才会流传下来什么呢？奇树即孤独园，园是鸡孤独的，树是齐陀太子的，两人呢就这样子呢合起来呢奉献三宝。他就把当时的因缘呢跟舍利佛讲。所以佛典故事里面的这种种故事齁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你只要详细的读这些经齁，你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呢都是从经典里面整理出来，让你看到白话的佛典故事。那长者回忆过去种种造善业的种种因缘过后呢，然后他也赞叹舍利佛给他说法，让他病好起来，然后接下来呢就供养，这是一般居士都会做的事情哈。那后来佛陀也赞叹舍利佛成就实慧为基督的当事人呢说这个实法啊，然后到这边呢就结束了啊。佛说如是，然后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，这个其实非常有名的。中阿含第28经，在中部呢是143经。好，我们还有一部经。哎，我们的因缘是不是排得很好啊？最后一个小时哈。我们来看最后一部经，就是中阿含第30经。这第30经呢是给大家看到说舍利佛除了他很关心居士，关心他的外道朋友以外呢，他也很关心比丘们啊。所以最后这部经呢是选这个舍利佛怎么样扮演一个助教啊，帮忙佛陀呢教导这些比丘，所以他说法的对象都是比丘们啊，讲法相，给他们讲法相吧。因为佛陀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呢说了一些法相，那么有些比丘就听了这个法相，有些比丘就听了那个法相，大家不一定会整理，不一定会归纳，不一定会用在修行上哦。我也觉得说可能大家也会因为法相，然后佛陀跟我说的法相跟你说的法相不一样，可能会争论，但是舍利佛呢就很善巧的用他的智慧呢把种种的法相哦，四处闪烁的法相呢，贯穿起来，让比丘们看到说，诶，你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切入进去修行，你可以从那个角度切入也可以去修行，没有的好争论的哦。所以他就谈法相，谈修持，对比丘们，对象是诸比丘哦，所以才说这个舍利佛是法将哦，会做狮子吼的。那这一部经呢它切入的点呢就是从四圣谛。四圣谛呢是我们佛教的根本的义理来的。所有的教法呢都是离不开四圣谛。 跟我们讲轮回的时候啊，跟我们讲轮回的时候就是苦跟集，对不对？苦集苦地集地，就是在谈我们的轮回。谈我们的解脱的时候呢，就是谈灭跟道，灭地跟道地。那整个佛教在教我们什么？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轮回，让我们看清楚怎么样摆脱轮回，达到解脱。这是佛陀的教法的根本的思想所在。你执着，你就轮回痛苦；你摆脱这些执着，那你就解脱。这是不是谈轮回？不是告诉我们轮回，只是告诉我们解脱。这是佛陀的佛陀教法的精神啊、哦！所以四圣谛就涵盖了这两个层面。那如果你说佛陀的教法是在谈因果，四圣谛里面有没有谈因果？苦集就是因果，苦地跟极地就是因果，灭跟道是不是因果？是解脱的因果。哦，所以这一部经它从四圣谛切入，哦，说这个四圣谛是一切法中最为第一。然后呢，就好像种种，他用譬喻哦，种种的这一个动物的脚印，在森林里面有很多种动物的脚印嘛，谁的脚印最大？能够涵盖其他动物的脚印，大象的脚印最大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有小鸟的脚印在那边，兔子的脚印在那边，只要大象的脚印一踩下去，就变成是大象的脚印。他就用这样子说，这个大象的脚印就好像四圣谛法这样，包含一切动物的小脚印，哦，包含一切的法，哦，巴利版本稍微同相同，哦，好。所以从四圣谛开展，然后整部经呢，它是怎么样来谈呢？它从苦集灭道开始嘛，四圣谛是苦集灭道嘛，然后呢，锁定在苦，锁定在苦。这苦呢，就开演成八种苦：生老病死、怨嗔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蕴四圣。你看舍利弗怎么样去把这些法这样子贯穿起来，因为有时候佛陀讲苦集灭道，有时候佛陀讲八苦，每一个地方佛陀讲法都可能因众生的需求而有不同的开演，你看他怎么贯穿，哦，然后从这个八苦里面呢，再锁定在五蕴，说什么呢？五蕴其实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古翻译是色觉想行识，觉就是受来的，啊，觉就是代表受，然后从色受想行识再锁定在色法，从色法来谈，色法本身由四大跟四大所造，啊，四大是什么？地水火风，由地水火风可以造其他一切的色法，比如说桌子是不是地水火风所造成的啊？鞋子是不是地水火风所造成的啊？所以这个桌子、鞋子、佛像什么东西都好，四大所造色。我们人身体整个色身是不是四大所造啊？四大所造，哦，所以他说色法就涵盖了四大跟四大所造色。然后四大是什么呢？四大就是地水火风。然后呢，这地水火风又分什么呢？内跟外。这舍利弗就像善巧的把佛陀四处闪烁的教法把它连串起来。如果这个比丘他曾经听过四大，他可以从四大下手，一直呢接下去谈的修行方面下手观照。如果他这个比丘是听过八苦，他一样可以从八苦的五蕴四圣观察到五蕴，然后从五蕴观察四大，再观察地水火风，观察内外，达到解脱。所以不管你从哪一点切入，他都会把你引领到修行观照的部分，然后呢帮助你得解脱。所以他从这边讲到内外了嘛，哦，所以就内地界是什么，外地界是什么，这样子明白吗？就开始要观了，观内地界，观外地界。那这种观法在禅定的修法里面呢，在禅修的修法里面呢，就是世界差别观的修法。 世界茶杯观地水火风、哦、观地水火风的修法。好，接下来就谈连串 贯连起来过呢，就谈到修法的要领了，修持的要领了。地，内地界是什么？地界有分成内的跟外的，也就是说，有些地这个法是在你身心就可以感觉得到、感受得到的，这个叫内地界。外的就是你身心以外的，这个叫外地界。蓝色的这个，你们看到蓝色的哈，蓝色的框框的哈，这个是中阿含的教法，中阿含的部分。他先怎么样？观内地界，内地界什么？法毛爪子皮肉腱骨垂肾意一法，只要在你身心上找得到的，都是属于内地界。什么是外地界呢？外地界就是山河大地的一切的一切。我们讲桌子啦，我的房子啦，我所爱的台湾国土啦，这些都是外地界。那从这样子直到内地界、外地界过后，他这边就从中阿含这边呢，就从外地界开始讲起了。你看外地界会不会毁损啊？外地界看起来很坚固啊，会毁损。他说一个水灾来啊，就把外地界给灭了。是不是啊？所以国土非常的微脆，你看起来好坚固，可是呢它非常的微脆。然后让这个比丘们看到外地界很微脆过后呢，就告诉他，你看这外地界，这么坚固的外地界，看起来多么坚固的外地界，都是无常法，更何况内地界，我们此生这个是由外而内的观察，要明白吗？哦，先告诉他什么是内地界，什么是外地界，看看一下外地界会不会改变啊？然后大家观察一下，哦，是外地界常常在改变。50年前的台北新竹，跟50年后的台北新竹怎么变成那么大？对不对？我去年去尼泊尔4月的时候，这所有的古建筑物还在。今年4月，如果我在尼泊尔的话，完全都已经变成废墟了。你看外地界这么的坚固，都要面对无常，难道我们内地界会比 外地界更坚固吗？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反思的方式教比丘观无常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凡夫呢是把这个内地界看成是我所，以为自己可以掌控、可以主宰，所以呢，常常呢，仗由这一个内地界呢，起种种的骄慢、放逸，或者是呢欺负其他的人。凡夫，然后呢，如果是圣弟子，会把它看成是一个使我吗？如果今天他是圣弟子的话，绝对不会看成是一个使我，他绝对一定是怎么样，谦卑下下，他知道这个此生是无常的，他不会因为小有成就傲慢、哦、或者是想要执着此生让他长恒不变，圣弟子不会这样子想。圣弟子知道说，哎，我只是今生今世只是假借此生，能修福我就好好的修福，能修慧我就好好的修慧，假借借用这个会毁坏的色身去修行，去用功，去做种种的事情，这是圣弟子的想法。所以这个蓝色的框框呢，就是中阿含的修行的，我们说他的修行的那种历程，先观，先知道什么是内地界，然后再看外地界，然后呢给他看到外地界这么坚固，都会面对无常，然后反思，何况我们内地界。看到这边呢， 如果凡夫的话，还是把它看成是我所的。圣弟子呢，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无我的，不会再执着此身，而懂得善用这个假的色身去用功修行啊。黄色的框框呢，或者是这边看青色的框框啊，青色也好，黄色也好哈、啊，这个是中部的。中部呢，它的一些修行的关照有一点跟中阿含不一样。在看内地界的时候，或者是外地界的时候，为知为是地，只是知道是地而已。内地界不管它观法、毛、爪、子、皮、肉、腱、骨、髓，每一法都知道是地，地，地，这样明白吗？观头法知道是地，地界；观皮肤，地界；观骨头，地界。哦，酸痛的骨头，不酸痛的骨头，地界。啊、哦，就是知道是地界，他就是这样子一直专注地界，地界，地界。啊、哦，进行的时候不小心踢到脚痛，脚趾肿起来，地界。地界，肿的脚是地界，没有肿的脚也是地界，他为之是地。他在修这个观的啊、修这个定的时候啊，就是知道不管所有能够现在他面前的他能够知道的这一个内地界，任何一个法毛爪子皮肉间骨髓身，他都知道是地界而已，只是把它变成很简单，地地。打赌打赌打赌地，这样子而已啊、哦。然后外地界，他有时候会接触外地界啊。外地界是什么？哦，我坐在这个蒲团上，这蒲团很硬啊，跟我的家的蒲团不一样，这是分别心了，不行。不管硬的蒲团、软的蒲团，地，只是地界知道是地而已啊、哦。或者是我昨天坐的这个蒲团啊，今天已经给人家拿去了，所以我只有这个破蒲团。也只不管它地界。我去喝水，在禅修的时候拿水杯，没有杯子，那是地，杯子就是地，这样明白吗？杯子那个硬硬的那个东西就是地，它只是观到地而已，它就这样子为之是地，这是第一个修法。然后呢，当他专注了以后，第二修观的时候，无我无我所，非我非我所，就把它看成是无我的。这个痛的身体，痛的膝盖，痛的脚，痛的骨头，痛的什么东西都好，有个我吗？有一个实在的我吗？看，没有个实在的我。如果有实在的我的话，这个痛不会去除的，痛永远是痛的。为什么昨天没痛，现在痛？为什么早上不痛，现在痛？然后现在痛了，明天又不痛了，无我的。所以他进一步观察，非我非我所。好，那杯子、哦、今天说那是杯子，再多一下子洗杯子的，洗这个杯子的时候，这么好的杯子给我这样洗的时候，不小心打破了，缺了一个角了，就是弄了一个缺口了。你看，本来是杯子，现在只能够当花瓶了。哦，如果破的厉害一点，它可能就变成了要丢到垃圾桶里面。所以杯子也是什么呢？我总认为有一个我的杯子，也是无我无我所的。所以如果为知，知为是地的时候，它是修定。进一步观无我无我所的时候是修慧，修定修慧，这样明白我意思吗？哦，所以这个是中部的修法啊、哦。中阿含他是有谈到修观的部分，观无非我非我所哈、哦，此生暂住。中部修定，然后又有强调修定的部分呢，又有修观的部分啊，但最重要，如果今天要解脱，不是定，而是什么呢？观慧，你能够进一步的看到无我无我所，你才能够谈得上解脱。所以重点还是在于 后面的此生赞助，非我非我所，观慧的部分啊。然后这个观慧的部分呢，要得到解脱，观慧的部分呢，中阿含也好，中部也好，都有提到，给我们看到解脱的关键所在啊。解脱其实就是你要认清楚世间的真相，当你看清楚世间的真相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好执着的，顺着因缘生，顺着因缘灭去面对它而已、哦、所以掌握了这一个世界差别观，那怎么用在生活上呢？那么舍利佛就继续对比丘们讲，因为他们不断的在观此生暂住都是无常法，然后非我非我所，他们都在做这种观察，怎么用在生活上？如果有人用言语伤害你，第一个是言语，我们常常在世间哈，对不对？有人你做得很好了，人家还是会用言语来伤害你，对不对？这些言语伤害你的时候，称谓数责骂力，那么提醒我们，因为你常常都在修世界差别观，观这个此生暂住非我非无常非我非我所嘛，把你平时的这个修观用在生活上，有一个骂你的人吗？有一个被骂的自己吗？常常这样子去思维。接下来是中阿含有提到，但是中部没提到，就是人家赞叹你，人家赞叹你，你会被轻飘飘啊？道义法师，你说法很好，好，如果我轻飘飘的话，完蛋了，此生暂住，非我非我所，你要马上提起这个关照啊，不然的话，自己会起怎么样傲慢心，我会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没有，这些都是此生暂住，都是生灭法来的。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放下了、哦、所以骂你的话第一项，赞叹你的话都不能够构成让你睡不着。世间人都是这样子嘛，不是为了人家骂你的话睡不着，就是为你赞叹你的话睡不着好几天，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好可怜、哦、所以他说你其实看到最后什么呢？你不过是世界而已，地水火风而已，然后都是非我非我所的，那你就会，当你训练成功的时候，骂你你平常心看待，赞叹你你也平常心看待、哦、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呢，刚才是用言语哦，第三项是用什么呢？真正打你了、哦、真正打你、哦、用刀用石头丢你、哦、伤害到你的身体的这两部，中阿含跟中部都有提到，现在伤害到你的身体的，我们就会很生气啊！为什么要伤害我？我对你这么好，要伤害我？哦，有些业因缘你是避不了的，哦，避不开的。这个时候一样观察，此生暂住是无常法，非我非我所，千万不要动个念头，这个十年后我会报仇，千万不要动这种念头，不要再结这种恶缘。哦、所有可能对很多人暂时不能接受了哈，但是慢慢去想，为什么天底下这么多人他不骂，偏偏来骂你，一定有业因缘关系的，这么多人他不抢不打，就偏偏来抢你打你，一定有业因缘，我们在我们的愚昧的这个、眼睛很多尘埃的时候，我们看不清楚，但是如果今天如果我们有天眼啊，或者是有佛给我们讲过去的因果啊，你就知道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，绝对不可能无因而生，一定有业因缘。所以如果当你看不到的时候，你还在造恶因，说好你现在打我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反抗，十年后我再打回你，你造这种不好的因的话，那真的是冤冤相报何时了、哦、所以才会讲说为什么要加强我们的定，加强我们的观，在遇到种种的伤害的时候，你要懂得用法、哦、去消化这件事情、哦、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常讲，我们用我们的 眼耳鼻舌身意去接触这些外境，对不对？你不想接触都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个是现在果来的，我们的现在果，过去因，现在果，从十二缘起。现在你说我不看嘛，就明明看到了嘛；你说我不听嘛，就听到了嘛。好的话坏的话都触了，流到你内心的时候是你可以决定的。你要把它当这是烦恼法，收在你的内心，或者你可以选择把它变成佛法，收到你的内心。你可以选择的就是靠观。你只是记忆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一定记忆了，触了就接触了就流到你的身心里面了。你不进行这个法的思维，你只有把烦恼的东西收到你的八识田中，收到你的内心，不要讲八识就唯识的说法了，收到你的身心当中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今天你听了法过后，遇到这不圆满的事情，然后你马上用法去思维它，同样第一刹那可能收下去的是不好的记忆，可是第二刹那你开始用法去思维它的时候，你是把法流到你的内心里面，不是把染污烦恼的记忆流到你的心里面。有没有差别？差别就很大了。这个人伤害我，他用言语伤害我，我把他记起来，然后呢慢慢消化，是没错，这个是可以消化，但是你是把烦恼记到你的内心。你听过这么多法，这个时候这个当下，比如说你听过金刚经，这个时候就用法来思维，有一个骂我的人吗？有一个被骂的我吗？什么叫做骂法？当你这样子思维的时候，你记得的不是这件事情，不是这个人骂我，而是你记得什么？记得法。法就这样子给你，这样子不断的观察，不断的观察呢，就越来越敏锐。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马上就想到什么呢？法的思维。所以你要把它变成法，收到你的内心，不要只是储存记忆而已。更严重的就是不要去变成烦恼心，要想去报仇。好，所以此生上就非无常，是无常法，非我非我所，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观察。然后呢，想起佛陀的教法，因为佛陀也曾经在很多地方就告诉我，他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常常被人家肢解身体，对不对？连我们的佛陀都会被人家骂，都会被人家伤害的，更何况薄福无慧的我们，福很薄啊，智慧不够的人，难道就不会遇到被人伤害，被人家用言语伤害，或者是被刀杖伤害的因缘吗？所以这个当下想起佛陀，佛陀在行菩萨道甚至成佛了以后，有没有被伤害啊？还是被人家伤害，被人家毁谤，对不对？还要被人家谋害，所以佛陀都会遭遇这些，更何况凡夫我们呢？所以思维佛陀常常对我们的提醒，心与持句，这个是中阿含有中部没有提到的内容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慈悲喜舍观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慈悲啊，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怎么对他慈悲啊？悲心啊，悲心的部分，你想到说他未来可能会因为伤害我们而堕恶道，想到这边我们就不要再伤害他，祝福他赶快清醒啊，不要再造这种种不好的业哦，这个就是慈悲喜舍观可以用得上的时候哦。然后意念三宝哦，意念三宝，有时候呢我们被伤害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哦，心也安不下来，可以念佛念法念僧，把心安住在三宝里面哦。所以人有时候无助的时候，慈心观也做不起来了， 然后那个安波念也不能够 focus 啦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交给佛菩萨，把身心交给佛菩萨。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的境界太大了，人生的起伏啊太大了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身心交给佛，交给菩萨，交给法，所以才会叫你提醒你忆持三宝，安住在三宝，不安住在三宝，因生惭愧。一个学佛人在那个无助的当下，不知道安住在哪里，不懂得安住三宝，生惭愧心。当你惭愧心一起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时候我无能为力，我把它我自己交给三宝，所以才会说念佛，或者是念菩萨，菩萨就是身啊，属于身宝的部分啊。然后他这边还做了一个譬喻，惭愧怎么样惭愧呢？就像一个新媳妇见家翁一样感到羞愧、哦、一个媳妇嫁到、一个新的环境里面、哦、现在比较大家比较难 联想了、哦、因为 以前呢，就是他们嫁过去之前是大家都不认识的，所以一个媳妇嫁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，她对谁她都感觉到羞愧。这种羞愧是什么呢？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学佛的人，可是你又不懂得忆持三宝，你要这样子感到羞愧，你看到佛看到身、哦、你就感觉到哎，很羞愧，我遇到事情竟然不会念忆念三宝，还是描述譬喻啦，然后让你知道怎么样去感到羞愧。惭愧心一起呢，你就能够做到一念三宝了，你就能够一有惭愧心，你就知道说哦，这个当下应该是好好的把心安住在三宝上，一念三宝、哦、所以中部也有提到的呢，我后面都打勾、哦、没有提到的只有两项而已、哦、人家对你说好的话、赞叹你的话，还有呢心与持句的部分呢，这是在中部没有提到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差别观啊，此生暂住是无常法，非我非我所。你在禅坐的过程当中，禅修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修，不要只是在禅修的时候修啊，回到生活上也要懂得用。还是这部经啊，就提醒我们。那舍利佛也教这些比丘们，你要不要只是这样子打坐的时候才做这世界差别观啊？生活当中，你遇到被骂、被打、被伤害，你都要把这个世界的差别观呢用在生活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、哦、然后在这中阿含跟中部呢，又另外出现了一段文、哦、这段文就是进一步从世界四地水火风呢，在、哦、从这个地水火风加上空、哦、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生了啊，一个身，所谓的身体啊，有形体的东西啊，就是由地水火风加上空而成的。你看我们这个形体，有口腔，有耳洞，对不对？然后有胃腔啊，这些有空间的地方。所以一个有情众生的身体啊，它不会只是地水火风而已，它还有空间的。那个桌子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它除了地水火风，它还有空间，这个就是身。所以桌子有桌子的身，我们有情众生有有情众生的身。那有情众生这个身跟桌子的身有什么差别呢？是这部经没提到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多了事，地水火风空事 六法在一起呢，就合成一个可以认知一切的有情众生。桌子会不会有事？桌子有事的话，我刚才这样拍它一下，它就会喊了，哎，痛，它可能会跟我讲了，但是它不会，那这个桌子就没有事、哦、所以这一段文呢，是进一步让我们看到、哦、这个加上空的时候，你就看到生的概念，如果再加上事，就变成有情的概念、哦、所以什么是我？只不过是地水火风空事，其中一大不调和 你就没有什么作为了。你本来想骂人的也不能骂人了，你本来想骄傲的也不能骄傲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就是这么的脆弱。趁地水火风空势各方面还好好的时候呢，把它用在世间上有意义的事情上，这是这部经要提醒我们的。你了解佛法就是要用在你的生活上。那这边呢就进一步谈到为什么我们会识别种种东西啊？我们为什么会起感受、想法，然后甚至种种的意图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我们有根，这个是眼处，这就是根。举一个例子来讲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以此类推。因为我们有眼根。面对外色，如果这个眼根坏的话，眼根坏的话，那么 OK 视不生，你没看到，你看不到，所以没那么多烦恼，视不生。但是如果这个眼是好的不坏的话，接下来升起的就是视了。有了视过后，这个事会知道色法，甚至呢有时候会知道感受、想法、意图。所以呢，如果在这个时候这样的因缘底下感受升起，那是因为你面对这个外色的时候你起了感受，你面对这个外色的时候起了想法，哎，这个外色怎么跟我过去见的外色不一样啊？这个人之前看他很憔悴，现在看他怎么现在不一样呢？这个就是你会有想法，还有意图啊。这个人好像很不开心，我要跟他说些什么东西，你会有一些意图出来。所以这里头全部都是什么？因缘，种种因缘让我们呢缺一不可呢，去认识身边所有的事情，去了知身边所有的事情，少一个都会构成问题。就像刚才像这部经中阿含这边呢，只讲说如果坏，那好，全部你可能很难升起，但是如果它不坏的话，接下来是受想思全部都升起。但是中部呢他另外提到外色有没有也是关键条件，也是一个关键。这个外色比如说漂亮的衣服啊，这个你喜欢的东西啦，这外色有的话，那你是会升起；如果这个外色没有的话，你的是可能不升起。它还是外色也是其中一个因缘条件，所以中部另外从有无的角度，从外色有无的角度去谈。另外呢，是住跟不住的角度去谈，这个是中部另外提到的。住是什么？执着。你不执着的话，那种种的因缘可能就被你换掉了。所以里头一个自己，你看这个都是五蕴法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忧悲喜乐的事情呢？其实里头牵扯了多少的因缘，是不是啊？根的部分坏不坏就是因缘，所接触的外色有跟无就是因缘，你执不执着也是因缘。当你呀在修行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因缘法的时候呢，其实恭喜你，你已经见法了。如果真正看得到这些每一个因缘都缺一不可，你知道我今天会这个样子是一个某一个因缘引起的，当你懂得这样去思考的时候，你见法。如果你看不到这种种因，不懂得分辨，不懂找出那些因缘的话，你只看到我很苦，我很痛苦，他欺负我，你只看到我或者一个实在的他，能明白吗？所以会看的话，他是看到每一个都是因缘法才构成现在的自己。 佛说这种人呢见见法，因为他见每一个缘起啊，见法即见缘起，见缘起即见法啊。那中部呢另外有提到一个概念蛮不错的，就是我们如果升起对这个五蕴啊任何一蕴升起 clinging 执着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苦的根源 origin of suffering 就是集啊，就是苦的因缘，是不是啊？生活当中任何一个部分，我执着感受，我执着感受我就苦了，我执着某些想法我就苦了，我执着某些设法我就苦了。所以以后你的苦升起的时候，赶快把那个因缘找出来，你去努力找那个因缘，把那个因缘找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苦减低一半。扭转因缘的话，那你的苦可能就没了。所以进一步提到什么呢？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执着去除，就是我们不一定说去除，你就转它，扭转它，那就是什么呢？ Cessations of suffering， 苦的灭。 Cessation 就是灭，苦的灭。你把因缘换掉，把这个执着的因拿掉，苦灭，你的痛苦就灭。所以以后不要再一直啊，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只会在那边哭啊哭啊苦哈哈这样子，找因缘，借着机会找因缘。人世间每一个人呢，不可能没有考验的，我们都在忧喜起落当中，对不对？所以种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学会每一次去看到底什么因缘，诶，让我这么开心，让我这么平静，什么因缘让我这么的不安焦虑，一定有因缘。常常训练自己从因缘的角度去看去看去看，慢慢本来是被动的，后来呢你就渐渐的看到一切一个一个的缘起法，然后呢你就慢慢的如经中所说的见法了。看下去没有什么事情很容易就能够动摇你，因为你看到这些缘起法。小结，我们会对这个五蕴啊，这个五蕴啊，我们会掉入时间的概念去。我们掉入时间的概念，诶，过去的我，还有期望未来的我，和现在的我，对不对？过去的我很开心啊，我希望我未来的我也很开心啊，为什么现在的我不开心啊？我们有时候会掉入时间的概念去比，有没有？这个也要破，所以才讲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不要掉入任何执着，平常心去看待这个过去的五蕴、未来的五蕴、现在的五蕴、现在当下这个现在的五蕴啊，懂得厌无欲解脱，自解脱就这样子慢慢升起了。你执着过去的自己，你可能解脱吗？你能够知解脱吗？知解脱就是解脱知见的意思啦，五分法身里面戒定慧解脱，解脱知见，知道自己解脱。如果你执着过去的五蕴，你不能解脱，也不能知解脱。你执着未来的五蕴，能解脱吗？不可能，更谈不上知解脱。你执着现在的五蕴，不能，也不能。只要掉入执着，不懂得厌，不懂得无欲，那解脱之解脱就谈不上了。可是能够厌无欲，知道好好的活在当下，我当下应该做什么，这些都是缘起。我很苦，我制造一些其他缘因缘，让我自己能够远离这个苦，不要执着。在这过程当中，这样子厌无欲，那你才能够如经中所说的啊，这阿罗汉他们的体证身已经翻横引力所做一半，不更受有之如真。因为舍利佛 把他的修行经验跟这些比丘们讲，所以呢才会这样子呢去开示啊，去引导这些比丘哦。身已净就是我身已净，犯恨已立啊，然后呢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知如真就是知真实法，真正见真实法。所以你要见真实法，今天要见真实法，关键就在于不执着。这个是我们最难做到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情众生就是最本领的就是执着，什么东西都执着啊。所以在学佛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是要慢慢的放，慢慢的从淡泊到放开啊，然后呢就皆大欢喜啦。哦，我们的时间也真的算到差不多这样子哈。后面有一些叮咛啦哈，这个是总是要想一些给大家也给自己一个勉励啦哈，就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几句话。因为我真的也很关心大家的哈。我们不希望拉这个垃圾啊留在家里，有没有谁希望你家全部是垃圾的，堆积满满的垃圾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希望垃圾留在我们家里面。同样的，不要将外在人事物的垃圾放到你的内心。我为什么要提醒这一个部分？因为我们常常不小心就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人家丢一些不好的话给你，好，打包放到你的内心。我们最厉害就是这个东西哦，所以记得你都会每天处理垃圾，每天倒垃圾的时候你就要想反省啊。台湾很好，为什么？台湾都有垃圾车来收，所以你每次去丢垃圾的时候就是你修行的好机会了。有没有把今天的不开心也一起丢掉，把今天的烦恼是不是也一起打包丢掉？你要这样子去观想，修行就在那个当下。若想要把事物处理好，一定要静心，因为烦乱的心无法办妥事物。永远记得，你心很乱的时候，不要去处理，先不要处理，把自己静下来。因为你心很乱的时候，你处理事情都处理错的，一定错，你会后悔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一些话不要说，一些事情先不要做。先想办法把心静下来，不管你透过拜佛、观呼吸、经行、诵经都没有关系，就是先把心静下来。心静下来，心沉淀了，你的智慧才会升起。永远记得佛陀教告诉我们的譬喻，一杯水哦，很浑浊的时候，你怎么看都看不到那个对面哦，另一端是什么？你把它放，然后那个泥沙沉淀了，那杯水，它的泥沙沉淀了，你就可以透视过去了。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你心很乱的时候，你不能处理好事情的哦。所以先想办法把自己静下来，平时就要练习一些静心的方法啊。还有，佛法不要拿来辩论，我们现在人很喜欢辩论佛法。佛法不要拿来辩论，要思维身心跟法义的关系。你学了一个佛法，不是要拿去降服别人。然后有时候人，你们会很有点不是生气，就是纳闷，这么好的法，为什么他不听？因为他的因缘不具足嘛，你干嘛生气呢？你干嘛纳闷呢？啊，这佛法不是要拿来辩论的，不是要拿来比高下的。佛法你学了过后，是要把这个法义跟你的身心去结合，把它用在生活当中，用在你的生命的旅程当中。这个是你学佛法的目的。啊，你这样子学佛法的话，你是越学越能够贴近佛陀的慈悲跟智慧，然后你贴近佛陀的慈悲跟智慧，其实你就进入了佛陀的本怀，你展现出来的就是跟人的相处会很好，人家不会 不喜欢你，不会抗拒你，因为你已经把佛法放到你的内心呢，流露出来。要照顾好自己啊，因为大家往往就是忙着照顾别人啊。你要记得哈，你懂得照顾好自己，你才能够照顾身边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，所以应该时时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。这个我是很恳切的对大家讲啊，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学佛人都是忘了照顾自己，然后他一心想要照顾别人，结果把自己搞垮。当自己身心很烦乱的时候，不健康的时候，他所做的表面上是照顾，可是呢，可能也是一种伤害，因为他的心不健康，心不健康就很急，一直要为别人好，因为他觉得来不及了。结果他表现出来的表面上是很照顾，可是呢，因为急过急，就把事情又给弄坏了。所以一定要把身心照顾好啊、哦！好，怎么样照顾好身心呢？提一些方案给大家，哈，对你们太关心了哦。第一个，用餐，有机会啊，吃东西的时候。慢慢吃，不要吃太快，30分钟参考啦、哦、吃好过后10分钟惊醒，然后呢休息20分钟，不要急。所以你回去想一想，你 吃一顿早餐或者午餐用多少时间。如果你吃一顿早餐午餐只有3分钟跟5分钟，对不起，你在伤害你自己，你没把自己照顾好。慢慢吃，慢慢咬哦、他需要这个时候过程当中你也在净化净心啊，你在净化你自己、哦、所以那个饭啊食物啊慢慢咬、哦、不要急，你急着要修定，对不对？这个吃东西好好吃也是培养你的定。如果心都很急的话，那么你说你要去修定谈不上的、哦、所以先从吃下手、哦、这个是关于饮食方面的。这个呢是关于养心方面的，心也要养好啊、哦、惊醒10分钟，静坐20分钟，阅读3分钟，阅读佛教的书籍，尤其导师的书，每天花30分钟阅读养心。你的智慧，你的心啊，要有智慧，要健康，不能够单靠胡思乱想就会健康。你要有智者的智慧，帮助你的内心健康。什么书最好？最好，应顺导师的书。真的，开始读不懂没关系，多养成习惯，读半个月、一个月，你就看到效果了。然后我不要求大家读多，只读30分钟。三部书，先从三部书开始，成佛之道、佛法概论，还有呢学佛三要，选一部开始好好的读。我们马来西亚大学佛学会啊，这三部书是必读的，大学佛学会、哦、然后也要养生啊，也要运动啊，健走，我常推荐健走了哈、哦，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，老少皆宜的。当然如果你喜欢游泳什么都可以齁、哦、健走休息还要静心。齁、哦。时间只是参考了齁、哦。我就想说啊，师父你这样子又花我一个小时去了，那个又花我一个小时去了，那个又花我一个小时去了，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啊，参考参考了齁、哦。就是我主要是要大家平衡那个静跟动。齁、哦、你的身心才会健康。那这个是情操方面的，情操礼佛念诵静坐，有念诵有礼佛有静坐，这是培养情操，宗教情操。那礼佛呢也是一种运动、哦、它也是一种动的，静坐再配合礼佛，它就是 一静一动的。念诵不一定要敲打法器，也 不一定要念出声，你默诵也可以啊。好了，已经占用了大家四个小时了，所以后面的我就不敢再放时间了，你自己规划了。慈心观工作反思一定要一组啊，你去你工作的地方先做个慈心观，你的因缘会很好。如果你常常工作不顺利啊，有很多恶缘，那先做个慈心观，回来每天晚上做个反思才休息啊。反思的过程当中也会帮助你忏悔，如果你每天懂得反思，有错误然后你忏悔的话，你就没有积留不好的恶因缘在你的内心里面啊。这个是关于人际方面的。最后呢，就是你的福报方面的啊，敬田福田，还有你个人的用和存。什么是敬田？父母师长就是敬田，所以你赚的钱啊，要懂得父母师长部分供养啊，量力而为。所以我放个问号了哈，但是就是要做，有做对你来讲就是好事来的啊，有好没有坏的。福田呢，就是那些比较比你还遭遇还糟糕的，比如说孤儿，那些受到天灾人祸的人，部分布施他们。然后其他你自己用，还有呢存一些起来，用于存啊。好，这个是关于你的修福方面、福报方面，所以生活很多东西可以做啊，这些都是佛法啊，很生活化的佛法。网络上有啊，自己去下载。最后，感恩导师，感恩院长，感恩我的家师哦，让我能够一年在这边好好的教书，感恩我的父母，还有历劫的师长。还有我的徒众啊，他们也是劳苦功高，好像沙登有这个新进法师，这个北海有新平法师，有他们在啊打理寺院的一切，我可以安心出外弘法。所以很感恩我的徒众们啊，没有给我这些烦恼。然后还有护法学众，就是大家啊，没有你们，我这个法我不知道要讲给谁听啊啊，所以你们也是。是我感恩的对象。那么忏悔的就是三业不勤啊，然后呢有时候言辞不当，抱歉啊，因为有些话会说错，有些法也会说错，口误的地方啊，这个抱歉。然后祝愿大家福慧增长，诸事如意。一分钟把你今天听法的功德呢好好的做个回向，然后呢我们再来总回向。